Stanford 上班，所以他有时候会到这个 chapel 去那边默想，去那边祷告。那在这个礼拜堂他的东厢东厢有一幅这个mosaic， 那个叫什么mosaic 叫做马赛克壁画那他这个叫做 announcement 叫宣布宣告他这个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上帝透过天使长跟玛利亚传达一个讯息，说玛利亚，圣灵你要从圣灵受孕，然后耶稣基督要从他的身上生出来。那我想这个玛利亚他这个回答，他说我是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可能是我在圣经里面我领受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回答。因为他这样的一个回答，神透过主耶稣基督将救恩带到这个世界，终于得到开启，然后是我们人类历史开始改变。各位弟兄姐妹，当一个人与神的旨意 align 对齐，我找不到更好的这个中文，大家叫对齐吧， alignment， 当我们的思想，当我们的言行，当我们的能力跟神的旨意对齐的时候，美好的事情就要发生，我们的生命要得到改变，神要得到荣耀。我想对玛利亚是这个样子，对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三十几年服侍的生命也是一样，对使徒是如此，对今天你跟我也是一样。当我们与神的旨意对齐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行、我们的能力、我们的 energy 跟神的旨意对齐 align， 美好的事情就要发生，我们生命就要活出美好的果子。不管是所谓的历史大事，或者在我们生活生命当中身边所谓的小事情，都是一样，都是美好的事情，要让神得到荣耀。而不只是这样子，神要帮助我们，神要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能力跟他的旨意 align， 跟他的旨意对齐，让美好的事情在你在我的身上成就，要让神自己得到荣耀。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读神的话，是记载在哥罗西书一章，我念给大家听，大家就来领受。因此我们从听见的那天起，就不停地为你们祷告祈求，愿你们借着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可以充分明白神的旨意，使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更加认识神，依照他荣耀的大能得着一切能力，带着喜乐的心凡事忍耐宽容。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今天这个经文赐给我们，叫我们可以学习如何更明白你的旨意，如何能更与你的旨意来对齐，来 align。 主啊，求你给我们每一个人受教的心，愿意学习，给我们柔软的心，愿意领受，给我们顺服的心，愿意按着你的心意做出改变。我们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这是 outline 分三个部分，就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就我们的能力来说，第一个我们要充分明白神的旨意，第二个我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第三个我们要从神荣耀的大能当中得着他的能力，得到坚固，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活出美好的生命来荣耀神。我们就一节一节来看。第一个，我们充分明白神的旨意，因此我们从听见的那一天起，就不停地为你们祷告祈求。这是一个充满爱，充满一个 关怀的一个属灵长者，一个牧者，他的祷告。我想借着这样一个简单的事情，他告诉我们两件事情非常的重要。第一个是祷告的重要。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帮助，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帮助就是彼此代祷。因为保罗相信我们，我想我们基督徒都相信，透过祷告，我们将很多事情交托在神的手中，让神在当中掌权，让神在当中成就。那第二个是保罗透过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神旨意的重要。神的旨意是美好的，在创世纪，当他记载到神创造世界的时候，神每天创造 一些事物的时候，他说什么？他看为好的。神的旨意、神的意念、神的 intention 是好的。我们甚至可以说，神是一切美好、美善的源头。甚至在我们看这个以色列历史，在他们最黑暗哈、最 suffer 的时候，最低谷的时候，神在透过耶利米书29:11，他这样说哈：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什么，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即使在人看来黑暗低谷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信，我们可以知道神是美好的。那因为神是这样子的美好，神的旨意一定是美好的。所以当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能力跟神的意念、跟神的旨意相合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要得到改变，要结出美好的果子。那保罗怎么为这哥罗西的信徒、为今天的你跟我祷告？他说：愿你们借着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要让我们来了解神的旨意。什么是智慧啊？这个很简单的智慧，就是能够让我们明白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在英文他说这个叫做是一个 capacity， 就像一个容器一样，我们神给我们智慧越多，我们智慧越高，我们这个容器越大，我们可以知道更多的事情。但是保罗在这边用到另外一个字来形容，他说叫悟性。悟性跟智慧我们有时候觉得好像是类似的东西，但是当智慧跟悟性放在一起的时候，悟性他讲的更是我们怎么样将这样的智慧所得到的这些讯息、这些神的旨意、神的意思，能够把它实现出来，能够活出来。换句话说，智慧跟悟性能够帮助我们查验神的旨意，帮助我们实现神要我们所做出来的。在罗马书12:2这样说哈：不要模仿这个世代，倒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查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查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完全的事。他是告诉我们什么？神的旨意不是难以揣摩的，神的旨意不是虚无缥缈的，神的旨意是可以查验得出来，是我们可以活得出来的。保罗继续说，叫我们可以充分明白神的旨意。这个中文的译本，神的旨意，它其实有没有把整个意思翻译出来。它原文的意思，如果翻成英文叫做 The knowledge of the will of God， 就是说神旨意的知识。什么叫神旨意的知识？这个英文叫做 insight。我把它翻成叫属灵的见地。在诗篇103篇这边有一个很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念给大家听在何本他这样翻译他说他指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 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新译本翻译说，他向摩西指示自己的道路，向以色列人显明自己的作为。这是什么意思呢？神的作为以色列人都看到了，对不对？他们没有东西吃，天降什么？天降玛拿，对不对？玛拿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什么的意思哈？以色列人看到玛拿，他说什么？哇，这个是 dinner， 对不对？这是我的晚餐，我的中餐。但是对于摩西来说，他属灵的看见是什么？这是神的供应，这是神从无到有的一个大能，这是一个属灵的见地，属灵上的一个洞见。我再举另外一个新约的例子，在新约里面，有记载到说，有一些人跑来问耶稣，他说：“这边有一个天生瞎眼的人，到底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让他这个样子呢，还是因为这个人犯了罪？”但是耶稣他说什么？既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是因为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属灵上的坚定。所以属灵建立就是对于神旨意的理解，对不对？这边讲到说神的道路，神的一些法则。那神的道路法则到新约当中，在耶稣基督身上表明的更清楚。在约翰福音14:16，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刚刚敬拜赞美的诗歌有唱到：“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能够到这位创造天地的神，到有美好旨意的神那边去。道路跟我们的生命的方向有关，对不对？真理跟那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合神心意，什么是不合神心意有关，对不对？生命是什么？生命决定我们的一个意义，对不对？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目的，而这些法则，这些属灵见地，你们要发觉，其实都已经在圣经里面。所以当我们常常讲到说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其实可能90%-95%我们生命当中的需要都已经在圣经里面，而剩下的一些是比较跟我们个人有关，跟情境有关。那面对神的旨意，我们要怎么去查验？在这边讲到说，要让保罗求神，他说让哥罗西的信徒，让我们可以充分明白神的旨意。什么意思？他原文的意思你如果看英文其实更清楚。原文的意思，什么叫充分明白？让神来充满你，让神将这样的属灵建立，将这样的真理，将这样子的查验的能力，将这样实现神旨意的能力能够充满你。所以我们神愿意充满我们，就向神求。在列王记上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是记载到在这个历史上是圣经历史上记载到一个最聪明的人是谁，最有智慧的人是谁？所罗门王，对不对？在列王记上3记载到，当有一件事情，神说你所罗门可以向我求，所罗门跟神求说：“神啊，求你给我智慧，求你给我悟性，让我能够治理这些百姓，按照你的心意。”所以神就喜悦所罗门，对不对？他说：“因为你单求智慧。”我念给大家听。神对他说：“因为你求的是不为自己求长寿，不为自己求财富，也不求你仇敌的性命，单单为自己求聪明，可以明辨是非。” 所以我不只要给你智慧，我不只要给你悟性，你没有求的一切的福分我都要给你。他这边讲到说单单为自己求，不是说他只求这件事情其他都不重要，而是说他把这个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顺位，一个重要的 priority， 因为他知道与神的心意与神的旨意对齐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可以跟所罗门学习，我们可以向神求。那在诗篇八十一篇他这样讲，我觉得是很棒哦。这个是神哦，当时对以色列说的话，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他说什么？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哇，这个神哦，为了要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哦，哇，他给我们开一张空白支票，对不对？他说你要大大的张口，我就要给你大大的充满。我们可以向神求，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可以去查验神的心意，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在当中去学习，在当中操练，特别是那些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做一些决定，对不对？有时候说我们要不要换工作啊？有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发生在我们身中，那神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我相信大家，我们在座可能90%都是已经是基督徒。我们常常在当中学习，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说啊，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我们要祷告啊。有时候神借着我们周围的人来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跟神求一个凭据，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说啊，神帮我关了这扇窗，对不对？但是神为我开另外一扇门。我们也提到说我们可能跟属灵同伴，特别是属灵长者，我们一起在当中一起去查验神的旨意。我想我们都学习很多，但我今天就用三点跟大家分享几个大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圣经的原则。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其实大部分的真理，大部分的我们生活生命方向上需要的真理都已经在圣经里面。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但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神的旨意，他的意念不是虚无缥缈，都已经记在圣经里面。当然这个圣经的原则里面还有一些我们特别要知道，对不对？比如说大使命的原则，神要我们去传福音，要我们作为门徒，要我们去带门徒。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查验的时候，我们说哎，神是不是为我在这方面开路？还有神给我们的大诫命，神要我们爱神爱人，爱的原则。当然圣经还有很多的教导，对不对？婚姻上的原则，对孩子教导原则，我们在教会里面生活彼此对待的原则等等等，这是圣经的原则。而我们在查验的过程当中不应该跟圣经的大原则违背。但是我们会说啊，这个我所碰到的状况很 personal， 对不对？很个人，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表达。那圣经上说什么？是叫我们在真理里面要什么？得到自由，对不对？但是真理给我们的自由还是包含在真理里面。所以第二个是我们是一个容神一人的原则。在哥林多前书10:31是这样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或是什么，一切都要为神的荣耀而行。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被创造。然后第二个是我们一个造就人的原则，一样在哥林多前书10:23他这样说，什么事都可以做，但不是都有益处。 什么事都可行，但不都是造就人。我们要容神一人的原则。那第三个我要特别提的，就是一个信仰的原则。我们圣经了解的再多，我们再多做了再多的好事，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的信仰受到亏损的时候，我们生命受到很大的亏损。所以我们当我们在查验，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我这边给大家三个建议。第一个，我做的这个决定是不是会成为我的捆绑？我不晓得大家我在生命当中有时候往回看，会说我当时做这么一个决定成为我日后的捆绑。捆绑不见得是罪的捆绑，而是让我在一个限制当中，不再在一个自由的真理的自由里面。其实我有时候就在想，像我爸爸的时候年轻，他抽烟那后来那个肺也出了一些问题。那有时候我就在想这个跟真理无关，我有时候在想说，那我可能会去帮这个烟草公司工作吗？今天假设我决定去帮一个烟草公司工作，有可能这成为我很长时间的一个捆绑。这个是神透过圣经教导之外，在真理 在信仰上面要提醒我们的，我们做的决定不要让我们成为捆绑。然后第二个，我们做的决定，我们所查验的事情会不会造成别人的跌倒，特别是在信仰上的跌倒。今天假设我执意我要去非洲做宣教士，如果我的家人不能够谅解，让他们跌倒的话，这会是神的旨意吗？我没有答案，我没有给大家答案，但是大家去思想，我们的信仰，别人的信仰是不是受到亏损？然后第三个，我们可能比较少注意的，就是我们的信仰会不会被稀释，被 dilute。 稀释大家知道嘛，我们的这个武汉病毒嘛，对不对？买不到什么 70% 的酒精，对不对？这个网红啊就会说，你去买那个 99% 的，然后把它稀释，加一点水去调一调。那我们有时候要考虑到说，我们的信仰会不会得到稀释？其实我假设我接受一个工作，我做一个决定能会让我长期离开聚会，离开教会，不能够聚会，不能够服侍，不能够祷告，这个会是神的旨意吗？这是我想每一个人得在神的面前对付。那我过去这十几年，我给我自己一个简单的原则，我以前讲到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做的这个决定到底是让我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是更亲近，还是容易远离？这对我来讲是我在信仰当中，对我来讲是一个精华，这非常简单的一个原则。圣经的原则，容神一人的原则，信仰的原则。但是我们可以跟神求，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悟性，给我们 insight， 给我们看见。但是最终是什么？我们愿不愿意顺服，对不对？神给我们的旨意是要让我们活出来，让我们顺服，不是供我们参考用的。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主，对不对？刚我们在祷告当中，在敬拜赞美当中，这个主耶稣不只是因为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让我们罪得到赦免，跟神和好，他给我们新的生命，他要让我们的生命继续更新，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是不是仍然奉基督耶稣为主？我们的信仰会不会被稀释？这是第一个，我们应该去查验 神的旨意在当中顺服。那顺服主耶稣基督不只是我们的脑袋，对不对？第二段讲到说，我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他说使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什么是行事为人？我这个行事为人就是不是 7-11。 什么叫不是 7-11 呢？这个行事为人指的是我们 24/7， 对。什么叫行事为人？就是他这个希腊用语叫做 peripateo， 就是 我到处走的意思。什么叫到处走？就是我到处我的言行举止不是只有礼拜天，还包含周间，不是只有白天，还包含晚上。虽然这边讲到说行为行事为好像是外表，但是我们 24/7 每天这样子去言行去表达出来，还把我们的内心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价值观念，其实或多或少都会表达出来。耶稣说隐藏的没有不显露出来的。所以这边讲到行事为人指的就是我们的全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所表现出来的。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一年365天。你不要说那每4年有个闰年，我可以休息一下，不是这样子的。它指的是我们全时全人。什么叫对得起主？对得起主就是说让主耶稣基督来衡量我们，我们这个人。我大家知道我 这几年大概3-5个月回台湾一次，去看看我妈妈，看看我岳母家人等等等。然后早上我会趁这个太阳还没有出来，然后去外面散步走路，在台北街头。然后我走到那个台北有个地方叫公馆，然后就有一家店上面看到一个招牌，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各个商家要说我卖的东西便宜，用各种不同的方式。那这个店家很有意思，他就说我们这里东西太便宜了，对不起同业，但我对得起良心。对不起同业，对不起良心。他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把尺，对不对？有人说我要对得起生我养我的父母，对不对？有人说我要对得起良心，有人要对得起同业，有人说我要对得起神给我的这些才能，对不对？念书呢，这个硕士不够，一定要念到 PhD， PhD 一个不够要2个。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不管你有没有信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差派耶稣基督来要做我们的主，对不对？不只是做我们的主，要做我们的模范，做我们的榜样，要让我们恢复到神创造我们应该有的样子。所以这边讲到我们行事为人应当对得起主，就是要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罗马书他这边有讲到说，我们行事为人要光明磊落，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放荡纵欲，不可纷争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把衣服耶稣基督像衣服这样穿起来，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们要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这个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旨意，不管信主不信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完美的形象而造的。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行事为人有没有对得起主？我们有没有像耶稣基督？他这边讲到说，要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什么是善事？就是好的事情，对不对？甚至这个在加拉太书6:19他这样说，不要觉得我们行善不要觉得厌烦，如果不松懈，到了适当的时候就有收成。他说我们如果有机会就应该对众人行善，不只是对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众人行善，对信徒更要这样。 就世界的标准，这个叫什么？这个叫 nice guy。我这个人不错啊，这个人很好啊，对不对？他这边讲到的善事，我想指的更是什么？更是耶稣基督他会做什么样的事情，才叫善事啊？马太福音20章28节这样说哈，耶稣自己说的，他说：“正如人子哦，就耶稣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边当然指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那个代价。但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是，他的 lifestyle 来就是要服侍人。当我们做所谓的善事好事，世人说我们是 nice guy nice girl， 但是有属灵的见地会说什么？这是既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所以这边善事我觉得还是可以跟服侍画上一个等号，但是这边也讲到说，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要什么样？凡事蒙他喜悦哈。啊，当然我们知道说啊，我们不要求人的喜悦哈，要求主的喜悦。当然我们啊，这个做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神一定喜悦哈。但是我想这边讲到的更可能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效法耶稣基督？我们为什么去做所谓的善事？是怕审判吗？还是心中一个愧疚，对不对？我耶稣对我恩典这么大，哎呀，我没有去啊服侍弟兄姐妹，没有去服侍神，我心中有愧疚。或许吧，但是我相信这边保罗他希望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服侍主，我们服侍弟兄姐妹是出一个爱，因为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有一个爱的关系。当我们出于爱的时候，麻烦就不成为麻烦，疲劳就不成为疲劳，一些阻碍就不会像高山一样好像难以跨越。我在十几年前在台湾工作过2年，然后去上过一个那个training，然后这个讲师他分享他怎么认识他太太，他怎么跟他太太认识，他的分享很有意思，这不是真理，就蛮有意思的，不过跟这个有点像。他就说他很喜欢一个女孩子，在学校他又不害羞不好意思跟他认识啊，然后自我介绍，然后他就开始跟着他，这个不是恐怖片哦，大家不要紧张哦。他呢就去观察他，来研究他，然后虽然不同系哦，哇，还去跟他修同一门课哦，所以他坐得很远哦。那他那门课我猜可能是被当掉哈，只能说隔行如隔山哈。他就这样越来越了解他，越认识他，然后甚至研究说，哎，他去餐厅喜欢吃什么，哦，喜欢坐在什么地方，对不对？然后一直到有一天，机会来了，这个女孩子呢点了一样菜，她点了一个汤哈，那她也点了一个同样的菜。同样的汤，然后去呢就坐在他旁边，然后就拿起这个女孩子的汤就喝了，哎呀对不起拿错了，哎呀哎呀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哈，哦，对对对啊，哎你修什么课啊，哎怎么这么巧，哎我也修那门课哈，我这真的很难哈。当我们出于爱，我们就愿意付出。但是我想在跟神，特别是在主耶稣爱的关系当中， 当我们在一个爱的关系当中的时候，我们让自己更敞开在主的面前，让主的爱来塑造我们。在这个地方说，要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我们要去服侍，然后更加认识神。那这两个为什么会放在一起？很有意思哈。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教导。耶稣其实教导我们，其实我们要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常常在祷告当中，在分享当中，在读经当中说，哇，神真的爱我，主耶稣为我付出这么多。但是我想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常常在服侍当中更认识主耶稣基督，更认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摆上，他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在马太福音25章这边，耶稣借着一个比喻，他说王啊，他有一个王，指的就是他自己。他说有一天他跟一群忠心的仆人说，哎呀，你们真是良善忠心的仆人，当时他说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做客旅的时候你接待我，我赤身肉体的时候你为我铺上衣服，我病了你来看我，我在监狱里面我被捆绑你来探我。那这些人说，哎，主啊，没有啊，没有这样的事情啊。但40节这样说，我们一起来念哈，来大声来念。王要回答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所做的只是要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当然这边弟兄指的是弟兄姐妹，指的是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他这边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在服侍，在彼此的服侍当中，我们能够更认识耶稣基督。我这边举几个例子，我们在当中其实更体会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过的苦，为我们自己受过的苦。耶稣是那位创造天地的神，他愿意为你为我，愿意限制自己到这个世界上来，受你我会受的苦。我们当中是不是更能够去体会？因为弟兄姐妹身上受过的苦，他们需要得到的服侍，我们自己经历上不见得有啊。然后我们在当中更去体会耶稣基督爱的不容易，对不对？我们生命当中神常常为我们安排一个 difficult person， 对不对？就一个特别特别困难的人。其实有时候耶稣要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可能是对某些人来讲是一个困难的人，对不对？ difficult person。 我们在当中是不是更了解耶稣基督那样子的包容？我们因为这样子更认识耶稣基督，让我们更有同理心。当我们跟耶稣基督求说，主啊，给我更多同理心的时候，常常是借着我们去服侍我们周围的人，也去接纳周围弟兄姐妹来服侍我们。常常我们在里面体会到耶稣那种服侍人、爱弟兄姐妹，特别是遵行神的旨意、跟神的旨意相合那样的满足跟喜乐。当然服侍主不只是关怀，对吧？我们刚刚讲的是关怀，我们神话语的服侍，我们刚刚带我们的敬拜赞美团队，他是不是在话语当中，在敬拜赞美当中，是不是让我们更去经历到耶稣基督那样子的荣美？甚至我们做招待，对不对？迎接每一个人。甚至我们在当中看到说，哇，我们迎接一个弟兄或姐妹，哇，哎，你好久没有来教会啊。我们当然不一定要这样讲，但是心里要感谢，哦，感谢主，感谢主，神你把他带回来了，神不放弃每一只羊，对不对？我们在服侍当中 认识主。所以今天神教导我们，我们要在思想上要去明白神的旨意，重要的是要去顺服。第二个，我们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而常常是在服事中更认识主，甚至在服事当中遇见主。那第三个，神要将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的能力赐给我们。十一节，依照他荣耀的大能得着一切能力，带着喜乐的心凡事忍耐宽容。其实我们生活生命当中常常在 struggle 两件事情，自己的软弱跟主的能力。我们对他，对我们自己的软弱，对主的能力，我们的判断到底是什么？我碰到过一些人，我以前曾经是会高估自己的软弱哈。但是我发觉啊，我所碰到过的，包含我自己啊，我们常常是低估自己的软弱。什么叫低估自己的软弱？彼此分享说，哎，有没有什么需要代祷啊？他说都很好啊，对不对？啊，其实自己心里想说，呀，我是有这些软弱，我有这些挑战，但是我可以解决 ，I can handle it。然后一直到一个程度哈，啊，这个不是说纸包不住火，是说那我自己承受不了了哈。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哈。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也是低估，对。也是低估主的能力。不只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服事传福音，我们常常低估自己的软弱，低估神的能力。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要依照他荣耀的大能得着一切能力，所以我们不只不能够低估，我们必须要去承认，我们要去承认自己的软弱。我们常常会说，呀，是啊，我在祷告当中跟偷偷跟主求说，主啊，我真的是软弱啊。但是我这样子会看见，当我们的软弱没有跟人一个你相信的人啊，不会来嘲笑你的人，不会来落井下石的人，一个属灵的同伴，当我们跟他分享，跟他承认我们的软弱的时候，我们才真正开始面对问题，是不是这样子？这就跟我们圣经上讲的说，我们说爱主爱主，对不对？当我们没有去真的去爱弟兄姐妹的时候，怎么能说我们爱主？当我们不能够真的表达出来说，哎，我真的是这方面有些软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去面对我们有这样子的软弱？我这让大家去思考哈。那我们也要承认主的能力，这边荣耀的大能。什么是荣耀的大能？是神从无到有创造这个世界的大能，是让耶稣基督从死中复活这样子一个大能。而这样的大能要来帮助我们，要来坚固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能力才会改变。当我们承认自己软弱的时候，哥林多后书12:9他是这样说，这是神对保罗说的，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像基督的能力临到我的身上。保罗说，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就是刚刚讲的，我承认我的软弱。当我们真的承认自己的软弱，我们才能够转向，对不对？才能够转向到神要给我们他的能力，这样才能够契合，才能够相合。这个概念就是跟我们认罪悔改的概念是一样的。我本来朝这个方向，我转过来，就是所谓的悔改。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软弱。 那我们要能够承认主荣耀的大能。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七节这样说，但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他所信赖的，这人是有福的。当我们愿意去信靠主，我们是有福分的。当我们真的去信靠主，我们才能够真的去感受到、享受到神那样子的能力。而不只是这样子，在罗马书十五章一节这样说，我们坚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强人的软弱，不应该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今天神给我们的这个经文，这个真理指的是我们一个群体，不是我们个人。我们在我们当中，有的人比较坚强，有的人比较软弱，可能随时间上下起伏。但是感谢神，我们成为一个团体，成为一个信仰团体，成为一个教会，我们彼此扶持，我们在当中彼此担当。什么叫彼此担当？彼此包容，对不对？这边讲到说，我们带着喜乐的心，凡事忍耐宽容，宽容就是一种包容，包容性，去包容，彼此包容软弱，在当中彼此带导，对不对？当中彼此鼓励，因为常常神给我们的这些能力，透过他的话，透过我们彼此的扶持，我们的鼓励，而且当中祷告非常的重要。特别是我们随着时间的改变，我们华语，特别是华语，比如说年轻的家庭越来越多，一旦有小朋友，有小孩，很多的挑战，我们当中怎么样更多的爱，更多的包容。我们可以彼此的祷告是什么？这边讲到说，我们照他荣耀的大能，什么得着一切能力。这个得着翻译不是完全把它表达出来，它跟第一节那个充满的意思一样。这边说得着，它其实不是得着，好像我们从 神身上挖了一点能力出来，是让神的能力来坚固我们。我们是不是在当中彼此祷告说，求神啊，你坚固我们的婚姻，坚固我们的信仰，坚固我们弟兄姐妹彼此这样子爱的关系，这都是我们彼此担待的一部分。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相信主的能力，我们去信靠主，在当中彼此担当。而在这个经文当中，我就用一个我们这才上个礼拜我们建立老师大建立老师在这个信仰班做了一个生命的分享，一个黄美莲博士我觉得在就是刚刚这个经文一个最好的写照，我们经文一个最好的写照。这个黄美莲博士从小就有脑性麻痹那所以小时候都被欺负被当成怪物，那甚至有医生说这个小朋友活不过七岁但是这个人不可貌相，对不对？这个是在美国加州大学这个是什么美术博士这样艺术博士，对不对？那回到台湾，可能在好像在大学教书嘛，出书开画展这个总统还得去看他的画展那他最近好像退休了那他的分享很简单，改变他生命的一个历程，就是他在美国在那个念博士班的时候，他在教授的房间呢看到一个就是不求平顺但求刚强这个是以前一个十九世纪一个牧师他讲的，他说不要求平顺的生命，但求刚强的生命，求主来坚固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黄美伦博士他这个故事非常的感人他不只是明白神给他的旨意，他知道神创造他有美好的旨意，他觉得自己很美对不对？他知道神要透过他让人看到耶稣基督的爱。 有机会我可以把这个 email 送给大家，大家可以去看。好，我们结论来说，我们当我们的与神的旨意对齐的时候，奇妙的事情要发生。我们思想上我们要充分明白的旨意，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顺服主耶稣基督，不只是他的教导，我们在行为举止上，我们全人，我们去效法耶稣基督，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而常常是在服事当中，彼此的服事当中，我们更认识主。而我们在能力上，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软弱，这样我们才能够去信靠主的大能。我们在当中彼此担待，彼此祷告，求神坚固我们每一个人。好，我们就最后看这个，我们就能够活出美好的生命，我们在荣耀神。那我们来思考与行动。第一个，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不合神旨意的？我们就是在祷告当中向神敞开，神应许啊，我们只要大大张口，他要大大的充满，求神来带领。第二个，我们在服事当中，你是不是更认识主的一点，更像主的一点？为什么？为什么有？为什么没有？我鼓励大家去思想，是因为同理心不够吗？还是跟主的关系哦，等等等哦。那第三个，你如果在挑战当中，你是不是仍然有喜乐？能有忍耐哦，忍耐指的就是我们的续航力哈。有没有那个包容？如果没有，就求神哦，在我们需要的能力上来坚固我们。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你借着耶稣基督，你不只是将救恩给我们，你将生命给我们，你也将你的旨意敞开在我们的面前，借着圣经，借着你的话，借着分享，让我们敞开。主啊，求神你给我们就是一个渴慕的心，一个顺服的心。主，我们在生命当中可能有一些困难，有些挑战，我们就是敞开在你的面前，我们邀请神你的能力来坚固我们，来充满我们。主啊，我们还有一些旨意不是很明白的，主，我们就是按照神你已经启示出来的这样的旨意过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越来越像基督，我们就是来效法他。在一些我们需要做的决定上面，就求神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的顺服的心。主，我们能够活出神你美好的样式，我们活出美好的生命，让我们在不管是在大事，我们生命当中所谓的小事上面，我们都能够荣耀神，叫耶稣基督的名得到高举。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